华盛顿倒数，美军要喐手，北京先爆倒闸大会。三岛里边塞满晒钱，但就买唔起鸡蛋。伊朗为咩会走到呢一步？前武警揭开中共军队残酷嘅内幕，中共渗透以色列剧本被揭露出嚟。南韩济州空难黑匣被披露出嚟，机长最后75秒关键喊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全球正在静静地等待伊朗德克兰和美国华盛顿两个时钟进入倒数，11号深夜到12号凌晨，伊朗局势进一步失控，听说有150万到185万人走上了街头。伊朗议长卡里巴夫通过电视直播发出最危险的信号，伊朗不排除先发制人攻击美军和以色列。同时，伊朗前台代理也门胡塞武装的发言人叶海亚萨雷威胁说，如果美国介入伊朗，胡塞武装将袭击红海的美国军舰和船只。看来伊朗乱象随时外溢，挞着了中东战火。川普11号晚在空军一号上边说，伊朗领导人昨天打电话给他，想重启核谈判，想重启核谈判，正在安排会议。不过川普补充说，考虑到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可能需要在会议前采取行动。川普还说，我们正在考虑一些非常强硬的选项，我们每个钟都会收到报告，我们很快就会做出决定。这个是川普最擅长的，制造紧张感，但绝不会透露真实计划。不过悬念在于，当地时间11号晚，川普盟友参议院林塞格雷厄姆在新泽西州一场筹款晚宴上突然中断演讲，将话题转向美军进攻伊朗。他说，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今晚可能会发生，我们必须将这个人拉落台。他是动足企走抑或是睡着走呢？我不在乎，他必须落台。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将会是中东1000年来最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川普还表示准备找马斯克动用星链，或者会令到伊朗的互联网恢复。这个是隔空对伊朗政权发出了威胁信号。伊朗正规军和革命卫队已经收到见人就开枪的指令。人权组织认为，目前已经有至少544人遇难，超过10000人被捕。 S 平台上有接近85万追踪的开源情报账号透露，目击证人说真实情况要严重得多，估计罹难人数超过10000。在医院里面，他们就好像仓库里面的大米一样被堆起身。我亲眼看到军队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直接向抗议者行列开火，但这个消息无法证实。军队在北部城市拉什特实施焦土政策，纵火焚烧参与全国罢市的商业店铺。伊朗当地消息透露，家属要想领回罹难者的遗体，必须要向政府交$4000，否则当局将罹难者的子弹拿出来之后就埋入去乱葬坑。伊朗人开始标记政府和军队高层的私人住所进行清算。听我说，伊朗革命卫队上校马克迪拉希米第一个没命。还有消息说，伊朗当局之所以切断互联网和电话，亦是为了阻止高官个人资料外泄导致的精准猎杀。伊朗政权垮台目前看只是个时间问题，这就重创了中俄了。俄罗斯是能够搬的先搬。英国前安全大臣汤姆·图根哈特日前讲给下议院听，俄罗斯货机连续在德克兰降落，将大量的黄金运出伊朗。至于北京呢，哈梅内伊一旦落台，中共痛失中东最可靠的反美盟友，遭遇到能源和地缘政治双重打击。更重要的是，美国能够腾出手来专门对付北京。白宫高级顾问纳瓦罗9号明确表示，川普公开对习近平表示尊重，只是功能性外交，不等于缓和。实际上关税大棒从来都未软化过，战略目标清晰。中共内部也都传出震撼消息，不过暂时无法获得官方确认。1月11号，自媒体人李大宇转述海外不同来源爆料说，在不到一个月之前的12月25号和26号， 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变成倒集大会。李大宇话，在生活会召开之前，温家宝同汪洋密集约谈政治局委员，要求他们在会上做自我批评，同时必须批评至少一个其他政治局委员。温家宝同汪洋要求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必须落到实处，而且必须形成文字讲稿，讲稿要在会后统一送交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备份全本。在这种压力下，这场会议非常激烈。李大宇点名，在张若合、石泰峰率领下，有九个政治局委员痛批习近平，其中包括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副总理刘国中和张国清、宣传部长李书磊、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等人。他们认为习近平对于二十大后的各项失误负有主要责任，应做更深刻自我检查，并且引咎辞职。其中这个引咎辞职的要求非同一般。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钦毛最近倾到，因为斩首容易带来战争升级甚至核对抗等效果，美国更可能压止中共，并且促成中共政权内爆，甚至令到中共出现内部斩首。目前局势似乎正向着这个方向变化。最后要请问观众朋友，如果伊朗真的冧荡，你认为北京会怎样变呢？ A 是北京变得更强硬，对外冒险。B 是先内斗失控，最后演变成内部斩首。在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我们先来留意一下这件事啦。快过年了，是不是还没想好给家人、长辈、老友送些什么呢？今年不要只是单纯是送些食啊、饮啊那些东西，送一份实在又体贴的关心，就算代谢补了。上了年纪的人，硬是很容易被血压和血糖这些东西烦住的。代谢补里面都是些天然草本，温和帮身体通一通、顺一顺，代谢好了，人自然就轻松很多了，走起路来都有精神。过年团圆，送一份支持健康的礼物，比什么都实在。直接上健康520网站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落单。今年送礼就是这么简单，心意和健康一起准时送到家。在这里有个温馨提示，目前这个产品仅是在亚洲地区销售。伊朗经济的崩溃被认为是现在这一轮革命的重要推力。熟悉当地的人描述这场荒诞的场景，你衣袋里面塞满了钱，但走入去商店，连鸡蛋、yogurt 这些基本食物都可能要分期付款。这个就是伊朗经济崩溃之后很多人正在这里过的日子，这个亦被认为正是推动目前革命的关键导火线。一位旅居台湾多年的伊朗人阿米尔对三立新闻形容伊朗中产阶级是贫穷的亿万富翁，名下有上百亿的资产，但他落班回家连五公斤肉都买不起，几乎没有购买能力。这个是因为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化，很多伊朗人的房屋市值可能飙涨到100亿里亚尔，账面上看来身价惊人，但房屋不能够变现，因为卖了房就没地方住，所以坐拥住百万房产毫无意义。阿米尔举例说，一位工作30年的公务员，原本退休金换算大约有700到800元美金，在当地可以安享晚年，但随着阿里尔汇率崩盘、通胀失控，现在这一笔退休金只能够换到大约100到200美金，等于缩水到原先的五分之一，收入缩水，物价竟然在飙升，鸡蛋一年来涨了三倍几，原本24个鸡蛋大约30元台币，现在涨到超过100元台币，薪水提升的速度永远都追不上物价翻倍的速度，结果伊朗中产阶级连买件新衣服都成了奢望，更不要讲话买机票出国了。阿米尔形容伊朗社会的情绪是饥饿和愤怒，人们餐台上的食物越来越少，这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就成为了挞着了伊朗社会的火药和导火线。刚刚从伊朗回到伊拉克的库德族人叶马丁补上了更加惨烈的场景。叶马丁带了200美元去伊朗，原本以为撑不到一个礼拜， 冇谂到换翻嚟嘅李阿姨多到一个麻袋都装唔落，剩低厚厚一沓，只能够攞喺手上边。叶马丁喺伊朗踎咗一个月，喺呢段期间，李阿姨对美元又贬值30%，商店里边嘅商品甚至都冇固定标价，因为早晚价格都唔一样。更加夸张嘅系，叶马丁亲眼睇到货架上贴住告示，买 yolk 鸡蛋等可以分期付款。代表人民已经穷到连基本食物都买不起。福建人姚星曾经在河南武警总队服役，他很快就发现这个只是一场长达两年的精神压迫。姚星对新唐人媒体回忆说，他在2012年，也就是习近平上台那年，满怀着热诚参军，但是现实很快就打碎了他的梦想。中共军队里边想要晋升，全部靠关系同钱，冇背景嘅农村士兵根本冇前途，只能够走过场。一旦打仗就系当炮灰。姚星话：新兵必须喺大太阳底下背诵习近平讲话，如果背唔出嚟，就要受体罚，吊喺单杠上边几分钟，人就顶唔顺啦。部队仲会播放剪辑过嘅镇压影片嚟洗脑，特登渲染新疆同西藏嘅冲突。姚星分析认为，这个是为了塑造敌我对立，确保士兵在镇压群众的时候能够毫不犹豫。另外还有频繁的思想汇报，手机被封锁，部队里边的电话打不出去，士兵相当于同外界隔绝。士兵走路必须要走直线，拐弯都必须要拐直角。军队里边有各种折磨人的方式，甚至连皮带，因为必须扎得非常紧，很多人都有腰伤的。姚星服役两年，眼睇住有战友受唔到政治洗脑压力，同埋打骂、体罚、精神失常，甚至有人连命仔都冇。姚星旧年10月带住屋企人逃往荷兰，终于脱离咗呢场噩梦。现代外交杂志《Modern Diplomacy》披露，中共一直喺度渗透以色列军事核心，试图影响以色列同台湾关系。但以色列看穿了北京这套渗透剧本，并且着手清零。文章罗列了中共渗透方式，通过长期经营的人脉关系网渗透国防部及军事以及安全情报机构，包括摩萨德和新贝特，安排中国工人到特拉维夫安全设施附近的大型工地工作，监视安全设施内部活动，甚至安装窃听设备。另外，中国国企参与了特拉维夫多个大型项目，包括被称为红线的以色列地铁和港口开发。以色列情报还发现，中共试图监控以色列和台湾政府间的通讯，以及阻止以色列在索马里兰建立军事基地。以色列已经着手应对，军方限制中国车辆进入基地，禁止基地租任中国产的电动车，将以色列军官的安卓手机换成苹果手机。外交上，以色列正式承认索马里兰，联手台湾反击中共的一带一路布局，更加重挫了北京在红海周边的战略企图。南韩济州空难出现最新进展，调查委员会公开黑盒子读音，揭露了失事前最紧迫的75秒。济州航空班机在2024年12月29号发生严重空难，机上边181人仅剩低两名空服员生还。据南韩媒体报道，国会客机惨案真相国政调查特别委员会成员金素喜最新公布听证资料，其中包括事故当时关键75秒对话，在8点58分11秒副驾驶发现大规模鸟群，并且大嗌鸟，有超级多鸟。据调查单位推估，当时有多达50000只鸟逼近跑道。机长在58分20秒宣告放弃着陆重飞，但仅是过了6秒，黑盒子就录低了剧烈撞击声和机长的痛苦呻吟声。机长在58分35秒判定机身遭受到致命损伤，并且在15秒内迅速地執行紧急程序，切换手动控制，关闭受损引擎以及防火开关。但飞机仍然因为动力丧失，在9点02分撞上了跑道尽头的混凝土定位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 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